看我咯。
哦，
好，来三二一。欢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百灵果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今天很有精神，
为什么？
我今天做好多事，我就跟
你
讲。你
今天做什么？快讲！
我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就 work from home 的新的习惯就是先做15分钟的拉筋瑜伽。
OK，
然后呢？我就做早餐，然后我就用阿豹送我们的那些台东的古德农场的洛梨，
古德农场，
古德
古德农场
的洛梨，然后做了 avocado toast， 然后我也请 Ivy 帮我拍了影片，
哇！
然后我又把这些 mess 清干净，然后呢，我来这边录音室之前，我又运动，我就跳绳跳，就是运动一个小时这样子
啊！你早上就跳绳哦。
因为知道今天下午我们要录音，所以我就早上运动了。
哎，你好，所以你今天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就是很有精神，就是觉得说啊，我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我没有因为要录音而放弃了什么。
蛇，我觉得你就是缺少这一股冲劲。我现在觉得你人生好像非常低迷，哎，你有没有这样觉得？我觉得你过度焦虑，
低迷到爆啊！
还好啊，我早上有去运动。
哦，你去干嘛？你去干嘛？你要出去晒一下太阳吗？可是今天下雨，哎。
我就在家里啊，在家里，然后拿哑铃做运动。
这感觉起来没有很阳光啊。
还是很累啊，因为我有弹力带，我有买100磅的弹力带。
OK， 好，因为我今天跟 Ken 觉得我们很想要奉劝蛇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应该可以列入他的 KPI 这样。
我觉得一定要放入 KPI， 、
就是、
可是不能我讲
哦。好，
要女生讲。
我来讲。我们建议蛇就是解封后哈，然后大家都打到疫苗，比较不紧张之后呢，他应该要用交友软体交一些朋友，然后约出去喝个咖啡，百灵果买单。
对，喝咖啡就好了，我们没有要求什么。
没有像丹凤眼那种规格啦。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这个
就是去年台南部道大会
的
时候，还帮他弄了一个总统套房，
对，
他也没用，
他一个人用。好，所以我们就建议，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大家在聊天嘛，然后我们就在抱怨说啊，姐妹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做了什么，你知道一回要在一起，一回不要在一起，怎么样，就是很瞎。然后蛇编就在那边说，天哪，他们好瞎哦。
我就跟他说，你现在讲的所有话之后都会变成回旋镖回来打你自己的脸。
对，
因为你
好恐怖，
不知道。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越晚开始就是
交朋友
遇到的挫折会越多。
没错，
这是认真的，
就
是
你
过来人的身份跟你讲，
就是你的经验值建议就是多多累积经验值，
要累积啦，就是你的心脏强度要训练。我认真的跟你说，也不是多尝试，就是
多交朋友，
因为你的心一定会受伤。那多遇过几次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应对，然后怎么调试。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
我们也是这样觉得。我们觉得年轻的时候就多多交朋友，不要等到老了，
不要等到35岁才交第一个朋友，那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不是，没有，不一定，这不是不好，只是就是说你可能会受伤，然后可能比较难 recover。
嗯。
这我们真的是真心给你一些，
我们是真心，我们会这样觉得，是因为你毕业就跟我们开始工作，其实毕业前就在我们这里工作，然后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
一个阿姨，
啊、
一个叔叔已婚，
然后
一
个
神父
只喜欢小男孩这样，没有开玩笑，真是开玩笑，不要来抓人。
对，然后我怕你就没有交到新朋友，我们会有点担心，我们怕耽误你。
嗯，
所以我们把这个列入 KPI 哈，你之后就出去喝喝咖啡，在安全的地方告诉我们在哪里，我们好像爸妈。
这还有点怪，这你现在越讲我觉得听起来越怪。
大家统编啊，我们买单好不好？
越听越怪。
好，我会认真找人喝咖啡的。
可以。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补充一下那个上礼拜的东欧新闻好了。上礼拜我们讲了那个斯洛伐克的相关新闻嘛，
对，
然后我们居然有在捷克的听众、哦、住在捷克的听众，然后他就是传一些讯息跟我们讲一下说东欧最近的状况。他说其实啊，东欧那些国家什么波兰啊、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他们不喜欢被叫做东欧
啊？为什么？
他们想要被叫做中欧。 因为他们觉得东欧就像是乌克兰跟白俄罗斯一样，就觉得有点弱，就是中立不想被叫桃园的概念，在我们眼里看起来就是桃园，跟中立人就说是中立。
OK，
所以那些东欧国家不想要被叫东欧，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中欧，可我们觉得说，哎、欸，你们都长一样。
他们想要被证明，
对，因为他们本这几个国家，他们说可能经济环境啊、政治环境相对来说可能比白俄罗斯或乌克兰好一点点，而且那些也是欧盟国家嘛。
OK，
我进入了欧盟。就比较高级了、哦、所以我不要跟人家一样要被贴上那种东欧的标签。
OK，
好、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他要补充的是斯洛伐克目前的政经环境其实比捷克还要糟糕，因为就是他们斯洛伐克里面很多财阀、啊、还有那个政治现金啊、黑金啊，还有年轻记者在2018年曾经调查这些财阀跟黑手党的问题的时候再加被枪杀、
okay.
所以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哦、就是、嗯，真的，当然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那这些都是年轻的民主国家，所以大家都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家一起努力。好，然后最后我们开始前有一件事情要做，该给的 credit 要给
什么？
该给的 credit 要给，
你要给谁？
新的新闻就是慈济买到了500万个 BNT，
又还没到。
可是上礼拜的也都还没到，我们就先谢谢了。所以该给的 credit 要给，
可以放在第三段再谢吗？
不行。要给一样的规格，所以我们这边要叫慈济
师父，谢谢师父，
谢谢上人，真的谢谢啦，真的，因为现在，可是我发现这三个公司都可以买以后，就发现说，我开始觉得我要对 BBC 道歉了。
为什么？
你记得 BBC 那个新闻说是政府杯葛，所以买不到吗？政府为了面子买不到吗？
不行，我还是觉得 BBC 那个太偏颇。对的，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在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有翻译过 BBC 的新闻哈，他反正就在讲说，台湾政府为了爱面子，就是不愿意去买 BNT 疫苗。那我们觉得，哎，这个太偏颇，这只是某一派的人的想法、啊嗯，对不对？有另外一派的人不这样觉得，哒啦哒啦哒啦，这样。那我们后来有发现，那个 BBC 的应该是驻亚太地区记者、嗯，他应该是对台湾也不够了解，
他
主要应该都是住在
中
国，
他就
中
国的那个经验比较多啦、啊，所以他可能会用一些大中华的角度看这些事情。我自己在猜啦，
对啊，因为这也是一种角度，但我觉得不够全面。那我觉得那没办法，这就是台湾要想办法吸引更多国际记者来。这样我们的声音比较容易被听到、嗯、但是你现在是不是开始觉得怎么大家都买得到？
对啊。Is it really that hard?
应该是非官方比较有些东西比较好谈吧。
我觉得非官方大家弹性比较足够啦，大家就不用说、啊、哦要用什么
比 较有道德弹性啦。
对，
就像我们讲的话政府可能也不方便讲。
对，
道德弹性啦，那就这样。反正我觉得有疫苗就打，我其实不管它是什么疫苗，
对，
就打。
好，
中国除外。Sorry, I can't. 好 ，First News。
好，那我在这个 First News 开始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蛇如果出去喝咖啡的话，
怎样？
然后我们买单吗？
对。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他真的有跟别人买单，要一起喝咖啡？我们就用这个软体就知道了。
你好可怕。
好，开始这个新闻。
NSO
Group is facing international criticisms after reporters obtained a list of alleged potential targets for spyware, including activists, politicians, and journalists.
NSO 集团现在面临国际社会的批评、哦、因为多家媒体联合公布一份这个他旗下的一个间谍软体的监控名单。那这个名单上面就有许多像社运人士啊、政治人物还有记者。
The spyware that NSO made called Pegasus infects iPhones and Android devices, allowing operators to extract messages, photos, and emails, record calls, and secretly activate microphones and cameras.
那 NSO 开发了一个叫做飞马的软体哦，这个软体呢，它就可以这个入侵你的 iPhone 还有 Android 的装置，拿走你里面有比如说任何资料啊、照片啊、email 啊，还有通话记录，还可以远端操控麦克风和相机的镜头。
The Israeli company says its software is intended for use against criminals and terrorists that made available to only military, law enforcement, and intelligence agencies from countries with good human rights records.
那当然开发飞马软体的这个公司是一间以色列的公司，他们的说法是说他们家的软体是设计用来这个打击恐怖分子还有犯罪犯的，那他们只会卖给那些有良好人权记录的军方执法机构还有情报部门。
这超扯，因为他这个 名单一出来以后，干、嗯、里面超多大咖的、欸，
像谁？
像法国总统马克宏在里面
okay,、
嗯、然后印度总理的莫迪的政敌又在里面
，OK，
墨西哥总统的二儿子，巴基斯坦总理，好、哦，然后伊拉克总统、哈萨克总统跟总理，法国前总理、法国内政部长、摩洛哥国王、南非总统、乌干达总理，还有达赖喇嘛的贴身助理。然后还有记得前几年我们有聊过一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叫 Jamal Khashoggi 嘛，他就是在土耳其的沙烏地阿拉伯大使馆被杀死，还被焚尸。
对，
然后整件事情闹很大。
应该是土耳其驻沙烏地阿拉伯的大使馆嘛，对不对？
等一下，
我 sorry， 我有点我不确定。
所以刚查了一下，我没有错
啊，你没有帮我剪掉。
所以他是在伊斯坦堡的那个沙烏地阿拉伯大使馆，然后被杀的。那他那时候其实就觉得自己好像被监控嘛，
嗯。
然后这个新流出的名单里面发现说，虽然没有那个 Jamal Khashoggi 他本身的电话号码在里面，可是他的太太的电话号码在里面。
Oh shoot.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可能在南美洲会比较大家会知道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专门报毒枭新闻的记者，那他也是前几年死掉了，他的电话号码其实也在这个名单里面。所以大家就开始怀疑说，啊靠，你自己说 NSO， 你自己说你只会卖给就是 countries with good human rights track records， 可是你卖给很多奇奇怪的国家，像沙烏地阿拉伯、哦、他们的 human rights record 就很差。然后或者是你说你卖给墨西哥，可是你怎么知道墨西哥总统或者是墨西哥政府到底有没有跟毒枭联手，然后让毒枭来用这个软体？因为这个软体真的很恐怖，很多人就觉得说，哦，我用 iPhone 一直说我们 的 security 做得很好嘛，就是百毒不侵嘛，其实也没有啊。他们说这个东西多强你知道吗？就是在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 WhatsApp 的一个安全漏洞，
嗯，
他打电话给你哦，利用 WhatsApp 打电话给你，你没有接起来，
嗯，
可是他就是有办法害进去了。
喂，好，什么？我又没接。
对啊，很恐怖、哦。
他只要知道你的电话号码，他就可以瞄准目标位置，
对，
开始侵入你的手机。
对，他以前是还要就是传简讯，然后你要简讯打开进去网站，然后这样才害入。现在他们那时候是只用 WhatsApp， 那现在他们是用苹果的 iMessage， 然后利用 iMessage 里面的 loophole 也是做一样的事情，
好可怕哦，
很恐怖。而且你真的有没有中那个 Pegasus 你也不知道，因为你永远查不到、嗯、而且它这个东西很奸诈又很狡猾，如果60天内你如果假设你中了，那60天内只要 operator 就是在监控那个人没有跟这个软体做任何连接的话，好、
嗯
哦，它会自动销毁。那如果你觉得说你手机有问题，你要 factory reset， 你就是重新原厂设定重新来一次也没有用，因为东西还会留在里面。就是唯一的解法就是换一个新的手机号码跟换一只新手机。而且你真的试图想要做什么的话，它还有 self-destruct sequence， 它会自我毁灭，就是把你手机的东西全部都清掉这样子。
哎、欸，这其实蛮强的耶，
这超强。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说这个软体应该是市面上规格最高的 spyware，就连 Edward Snowden， 我看了那个一个采访，就是
嗯，叫史诺登
那个 Guardian， 好像是 Guardian 吧，去问史诺登说，哎，你怎么看 Pegasus 的这个名单外泄？然后他就说，这个可能跟我那时候临近计划带出来的资料是一样 shocking 的，
哦，
所以他把这个规格拉很高。可是他又说这种公司其实现在到处都是在做这种 spyware 的公司，到处都是，不止NSO 在做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多国家也在利用他们的 App 或者是别的东西、哦、在做类似的事情。所以大家要永远记得说，你要保护你的私人隐私的话，就是不要用手机。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对，他就说 Smartphone 现在就是一个 spy in your pocket、
嗯、
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你真的要保持你的安全的话，就是不要用，这没有办法。
对
呀、
yeah. Oh well。
可是这次的东西我跟你讲，我在查 Pegasus 的新闻的时候，我发现啊，这次烧最大的地方是在印度、欸、印度超多 YouTube 频道都在讲 Pegasus 这个软体，因为印度非常多人受到影响，
嗯，
那尤其都是反对莫迪的人都中了，
所以感觉就是莫迪植入的。
对，可是支持莫迪的媒体就会说你没有任何证据说是莫迪植入的，那说你都是看那些西方媒体，然后说是政府买，然后他们都在 imply， 他们都在影射说是政府弄的，可是你没有直接的证据。
嗯，
呀、yeah, ， 不过就是这件事情正在印度烧很大，因为印度超多人受到影响。
就中国都没有出来讲任何话，达赖喇嘛也在的贴身助理也在上面呢、欸。
如果中国只要
而且不止一位，
就你装了微信，
贴身助理有三位被监控。
呀，达赖喇嘛自己没有手机吗？
他应该不用用手机吧，因为处理事情的一定都是他的助理啊。
OK OK，
而且是中国的话，
修行
中国的话就用微信就好了，或者阿里巴巴或者是什么 I don't know 抖音，
就不需要立刻用一个这么高端的。
对啊，还要，而且你知道他一个 license 哦，我看了一下，他一个 license 是可以用50就可以监控50只手机嘛？那一个 license 的价格差不多是10万美金左右，
那也没有很贵啊，以政府的规格来说。
对啊， yeah. 对啊，就是。But, 这个就是 top tier 的啦、啊。那这边蛇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补充啊？ Okay. 这个创办人
哦， oh, 我后来去查那个 NSO 集团这三个字母，其实是三位创办人他们的就是名字最前面那个字。那其中两个创办人据说以前是以色列8200部队出来的。
8200部队是什么？
是以色列的情报部队，然后他们专门就是在搞间谍科技
哦、oh. ，
所以这非常专业。
嗯，
对、
okay.
难怪可以开发这么厉害的东西，
其实真的蛮厉害的耶。
对啊，就是而且就是重点是这么多大头都中、嗯、连马克宏都中。
马克宏不是换手机了吗？
对，因为你换电话号码也没用。
对啊，刚刚我就讲了嘛，要你要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换手机跟换电话号码，不然的话他们就是一直有办法 target 你。而且它里面就是功能很多啊，我刚刚有讲到嘛，就是它可以记录你的 keystroke， 所以你在上面打什么字全部都记下来传出去、嗯、所以基本上你的密码是没有用的。然后再来是你传过什么讯息他们也都会知道，因为都有 recording all your keystrokes right。 那再来有 GPS tracking，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蛇到底有没有去喝咖啡嘛。
哦，哦，
然后还可以远端开麦克风来监听，
我们就可以听他怎么样跟他的新对象聊天。
对，我们可以说，然后我们可以跟他说，我们可以及时传讯息说，哎，你刚刚不应该这样讲，你应该要放长线钓大鱼。哦，我们可以远端教学哦，然后可以远端帮你开镜头，然后录影录音这样子，什么事情都可以做。那现在甚至他们说，他们觉得 Pegasus 可能有办法骇入你这个放在云端上面的资料，他们可以 bypass 那个 Google 啊，或者是 Apple 的那种 two factor verification， 你知道吗？就是双重认证，就是你打完密码之后。嗯，他们还会传简讯给你，然后你再之类的。他们现在说 Pegasus 有办法 bypass 这种方式，我觉得很扯。就是
对，我
nothing is safe anymore。
我现在好想要采访，就是我们最近很想找的那位很厉害的资安专家，我想
对对对对，
就是骇客专家。
对
对
对对，
希望有机会啦，
希望有机会。
所以你有传私讯给他了吗？
还没有，还在找他的资料。嗯、
加油，赶快哦！这件重责大案就交给你了。
对啊，对啊，对啊。
你或者就是我不知道他会对什么兴趣啊，反正你可以用国际新闻角度，我随便讲的 OK， 你想办法。好，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最近郑州的淹水非常严重嘛，那我们就问了一下我们第一集八角龙直播那位钱先生，
他在西安啊，西安也有淹水。
对，然后我觉得现在好像变朋友了，原本他是一个很常来我们节目骂我们的小粉红，就现在红他现在变超 nice，
现在变一个就是纯粹的爱国青年而已。
对，他就跟我们讲到说他那边也有淹水啊，然后就给我们一些影片这样。那我们就说，哎，那这些地方媒体会不会报？他就说，哦，这些这个还好啦，还算是会报。我想，
因为西安没有像郑州那么严重，
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可以报。像郑州我们就看到一堆影片很扯，对不对？
对，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如果大家上就是推特啊什么的，就会看到超级多很可怕的新闻跟画面。然后我现在就看到郑州的状况，就让我想到那时候武汉刚开始要封城的时候，就是就超级多公民记者，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就在那边边拍影片然后
边
说明然后边报道。 对，
对对对。
然后现在郑州也是这个状况。
对，
对， 对，
尤其是那个地下通道啊、那个隧道
啊、有个四五公里
四五公里的隧道，四公里，就是你在那个地下，你要开超5-6分钟的车才可以开出来哦，
应该吧？
对啊，等这么长的隧道，就1/3的雪隧哦，
呀、yeah.
呀、yeah, ，然后里面就全部淹满了水、
嗯，
然后他们都没有说里面差不多死伤多少人，
不知道 ，we don't know。
那可是你就看到影片，就是一堆车子
浮在上面，
对，在那边飘，
呀、yeah.。
so scary， 就希望真的是，
我觉得我是完全不相信官方说的那个死亡数字啦。
对啊，
然后有看到什么很多人就利用抖音啊然后再找人，然后我们在微博上面还有在推特上面也有看到很多人说无法证实啦，就是比如说有可能是哪里的比如说水库泄洪没有讲，或者是哪里可能有滩堤的状况、啊、等等等，或者有人说啊这个有一些列车或者地铁上面的人其实是没有人活着出来，然后完全无法
证实、啊、
证实到底是真的还假的。我就觉得 fuck， 真的是每次看到这我就觉得很生气，就是就连检讨的
检讨空间都没有，
都没有耶、欸、
对，就是你要监督政府都没有办法
yeah，
因为政府先监督你，这 so fucked up。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啊、希望大家就是注意安全啦。我们另外有一位听众他住在郑州，好、嗯、那他我当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就是叫扫街叉叉，好，就是某个人、嗯、他就写信给我们，然后就说啊，他住在郑州，然后他很想要透过百灵果然后分享郑州目前的状况跟他的生活。我就跟他说 yeah sure， 但就是拜托注意安全这样，然后他就寄了六七封说你们有收到吗，你们有收到吗，你们有收到，我这边网络不好我不确定，然后我就回他说我们有收到你还好吗，他就没有消息
了，好恐怖哦。
所以如果郑州叉叉啊，不对不对，扫街叉叉，如果你有听到的话拜托就是请继续写信给我，你让我有点紧张。
对，我们希望你是安全的啦。那当然啦，我们也看到一些其他的新闻，像是说因为现在中国都是用电子支付嘛，可是郑州下大雨、嗯、导致很多地方停电啊，没有网络什么的，所以变成说很多人要去超市买水买食物，嗯，现在都没有办法了。
为什么？
因为电子支付就没有办法用。
哦，他们忘记有个东西叫现金吗？
他们就是
已经
没有没什么在用现金了吧？呀、yeah ，那是其中一个新闻。那另外一个呢是郭文贵哈、哦，就是郭文贵就是从中国逃到美国，然后常常讲一些不知道真还假的新闻的人啊。好、yeah. 哦，那他讲说，其实郑州有一个对台作战中心。好、
哦，他为什么会知道？
他就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就说，反正。他大家都以为说对台作战中心可能放在闽南的，可能放在福建或什么地方
嘛？对啊，应该才够近啊，为什么会放在郑州？还是每个省会都有？
我也不知道。Okay. 然后他说那个作战中心就是在这一次淹水很严重的大学路那边，就在地下40公尺。Oh. 那这次整个被淹掉了。
Oh shit！
那里面有很多就是对台作战的头头，也就
可能还在里面，这样
可能就GG了。
OK。
然后我也觉得说。What the hell？ 你怎么会知道这种消息？
啊、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的？这到底真的还假的？
好啦，就是听听，因为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怎么样。
对对对，就是很扯的东西。那这边还要补充一个南京的疫情。
对啊，
是是
南京发生什么事蛇？
哦，南京在前两天就爆出，从机场爆出有9名阳性的，就是 COVID 阳性的病患。嗯，然后当下南京整个封住了机场周围的区域，然后还有很多个小区也被封了，就整个全市的人都在做大筛检。对，
因为我看中国现在状况还蛮看起来就蛮恢复正常，
对啊，看照片
很多照片都没有戴口罩、
啊，对啊，大家都不用戴口罩，
救灾也都没有在戴口罩啊。
嗯，
他们这个排队筛检也一堆人没戴口罩，
对啊，
超可怕的，
好、嗯、吧。
而且现在爆出就是大概30几名，他们只讲30几名确诊，但是其实有一名听众就是来私讯。说其实从江苏那边调过去帮忙做医调的医生很多，
是、哦、
不可能全市只有33名啊。
哦，
对、嗯、
OK 好吧不过我最近啊就是我在听 The Daily 啊，我不知道
纽约时报的
Podcast 节目、嗯、他们真的非常厉害，我常看他们在美国排行榜是第一名啊。
对，
然后他们就是你知道纽约时报嘛，就是自由派，然后非常政治正确，然后也很专业，但是不会太过于攻击
某些政府
的一个媒体。好，那我听到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一个、嗯、我们前一天也有在那个我们的脸书上面分享说 NATO 就是北约，好，跟一些国家比如说跟什么美国啊日本
纽西兰
欧盟等等，然后一起抨击说啊，之前那个微软被害的事件，好，是中国政府在后面他们付钱找人做的。
是，
好，那当然因为没有经济制裁，所以大家说呀，你就讲讲而已。那 The Daily 就说，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哦， NATO 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组织，他们过去他们习惯用都是传统的威吓方式，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第一次
就放飞弹吗？这很传统啊。
对，他就说 traditional threat， 他没有说出飞弹，但我想他就是这个意思，传统的威胁。所以对 这样的一个组织说出 cyber attack 这件事是很了不起，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大事了。
对，他们觉得是个大事，是第一次讲出这个话。
好奇怪哦，速度也太慢了吧，
速度超慢超慢。然后另外就讲到说啊，当然因为大家也在讨论你对中国不经济制裁有什么用。好，结果这个 The Daily 里面的记者，你知道他竟然说什么吗？
他说什么？
他就说因为现在中国政府也很清楚要怎么样运用他们的经济的影响力啊，比如说他就说，比如说像德国他们也会希望可以制裁中国嘛，对不对？可是中国政府，当然他的口气没有这么讽刺，可是是开玩笑的口气哦。他就开始说，你想想啊，中国政府就会跑去跟德国讲说 Hey guys, do you still need us to buy some luxurious cars?
哇，
然后就觉得哦，就是这就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想象的嘛，就是中国政府毕竟买了非常多的德国的这些高级进口车嘛，他们市占率很高，所以德国政府也会怕啊。
可是这种角度平常都只有台湾人在讲欸。
或是 Fox News。
或 Fox News, 对。
对。
就是这些自由派真的他们开始知道中国的威胁了耶。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对我来说我觉得蛮惊讶，就是他们开始用一种很浅显易懂，然后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让大家有一点意识的。他也不是说在攻击中国一定怎么样，他就是在很具体的分析中国的经济会越来越对美国很大影响之类的，这样。我就觉得
这种事情去年更没有发生欸，去年这些自由派都还一直在帮中国说话欸。
对。
对啊，
没有啦，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帮中国说话，他们也是有些理性分析，可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不会用 joking, 甚至是说啊中国就是
不会，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当初自由派媒体如果这样攻击中国的时候，就会有一种 racist 的感觉，你记得吗？
因为川普就是用这种口气嘛，如果你顺着他话讲话，你自己就变 racist, 所以他们一定不可能顺着川普的话讲。
那现在这些人觉醒了，就是因为
我觉得第一拜登当选，
嗯，
好，所以就是换了总统，所以你顺着拜登的话讲下去，你不会有事，你不会变 racist。好，
嗯，
那第二是我觉得 John Stewart, 我们之前在新闻上面有分享过，就是他在 Stephen Colbert 美国很大的一个深夜脱口秀上面，他直接在上面就开一个很大的玩笑，可他又直接讲出来说武汉肺炎就是武汉来的，你不知道吗？武汉有一个实验室叫做武汉肺炎实验室，没有啊，新冠肺炎实验室。所以你觉得这样还不是从那边出来的吗？哦， yeah. 他就直接这样讲出来，然后大家说，嗯，哦 shit, 他居然这样讲出来了。
嗯，
所以 maybe it's okay now to joke about China and say they are like not really a good country? I don't know. 我觉得我们
是很乐见这样的状况，就是把实际上的状况拿出来讲，因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面向嘛，对不对？对，中国政府的议题、人权的议题跟美国的议题，这是
对啊，又经济又台海，什么都有，都混在一起，又疫情，对不对？
对，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开玩笑，拿出来理性分析，而不是说你今天讲到中国不好就变成 racist, 那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讨论任何事情。
嗯，
没错吧？
啊，
所以 it's good, I guess.
对，不过就是。我很开心，那也很惊讶，那我们就是 see what happens next,
okay.
因为这有可能跟反华会搭上线，我真的觉得有可能。
Yeah. 好啊，他们一定要这么单纯吗？
一点点，我跟你讲啦，最保持最爱人权那边开始讲的话，那另外一边只会走更极端 ，right? 因为整个 spectrum 可能会 shift 一点，我自己担心啦。那当然，我们不住在那边，我们不知道真的发生什么事。所以如果那边有听众，然后有感受到什么，改变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
说。对，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现在美国算是恢复正常的生活了吧，那跟我们讲一下之前就是因为武汉肺炎所造成一些歧视或攻击的事件有没有缓解。
对，大家打完疫苗有没有缓解，这样。
对对对， alright,
好，
stay tuned, we'll be right back。好，今天干爹的是 Lexus CPO 认证的中古车，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原厂认证的意思，对不对？
对啊，没错。其实我自己也是开 Lexus, 而且我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也是开 Lexus, 而且那时候我就是开，
是假的？
对对对，而且那时候我就是开二手的 Lexus 了。那时候我的二手车其实就是原厂，那时候加拿大的原厂 Lexus 做过的认证车，所以那时候我开了以后就觉得说，哎，其实开二手车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开起来跟新车真的是很多地方都差不多，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欸，如果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厂商帮你做认证的话，开二手车 it's not so bad。
但以前在国外真的不知道啊，所以我去美国的时候我第一台就是买新的，因为
有钱人呢，
没有朋友可以帮我去看，就是很怕被骗，因为我就是 不清楚怎么看，而且还人家说什么你要可以花钱啊什么去这个平台去查询这部车有没有出过车祸、
啊、还有啊，像台湾台风天过后以后在网络上看到所有的二手车你就觉得全部都是泡水车
对、欸、
觉得全部你看到都是，就算不是你也觉得是，所以去 CPO 的话他们就会帮你用原厂的标准做检验跟认证，还有14天鉴赏期，所以有问题的时候你去找原厂就好了，你不用自己在那边担心。
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车子真的就是很麻烦，因为像我老公啊他算是长期在海外工作嘛、嗯、他就是常一直跟我讲说车子都没开久了就是会没电，所以他出国前就每次都跟我讲说你每个星期都要坐到我的车子去发动一下他车、
啊、
然后开一圈再回来。
那你有坐吗？
当然没有啊，就不鸟他。他过了几个月以后，他有一天就急着出门，然后一到上车就没电，他就气到爆炸，就觉得爽啊！
我也会气到爆靠，而且车子用久了，零件本来就是会老化啊，所以 CPO 还有 Hybrid 的电池两年保固，超棒的。我跟你讲，而且你就是定期回去做检查，然后他们的维修员都超专业。我跟你讲，真的 ，Lexus 滨江厂的维修员都超级专业，他们都会定期打电话来关心我说车子怎么样，然后我还去那边喝咖啡之类的，超棒。
这你很夸张，因为你很常出车祸，每一个维修员都认识你。Lexus CPO 七大类188项原厂品质认证检验，原厂检验层层把关才得以拥有 Lexus CPO 认证标志，成就媲美新车的名门座驾。此外再提供原厂定期保养履历，让您完整掌握爱车经历。更多优惠资讯及交车礼请参考资讯栏哦。
This segment is brought to you by Vivi. Vivi 的 podcast 节目《网红 No Filter》带你听见人气网红们照片背后的另一面。
不管是气质空灵还是性感迷人，都等你来发掘。Vivi 每个人的女生男生都在这里。到 Spotify 或是 iTunes podcast 搜寻《网红 No Filter》，按下订阅哦。
好，这是第二个新闻。
Second news.
The Tokyo Olympics has been hit with a series of scandals that caused headaches.For organizers and put a sharp focus on social issues in Japan.
最近爆出一系列让这个东京奥运主办方非常头痛的各种丑闻啊，那也让大家特别关注到日本的社会议题。
On July 22nd, organizers fired the director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Kentaro Kobayashi, over a joke he made about the Holocaust as part of his comedy act in the 1990s.Which recently resurfaced in domestic media.
那负责冬奥开幕式的一个导演，他叫做小林健太郎啊，他在7月22号，也就是开幕的前一天，是被解雇的，因为国内媒体就爆出他在这个1990年代的某场喜剧的演出中啊、里面有开了纳粹大屠杀的玩笑。
On July 19th, musicians Keigo Oyamada stepped down as composers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after all reports of his bullying and abusive behavior resurfaced. He had come under fire after comments he made in interviews in the 1990s began circulating online.
那音乐家呢，小山田圭吾、哦、他就是霸凌过别人的事情最近又浮上台面、哦、他是在7月19号的时候选择辞去了冬奥开幕式作曲人的职务。那小山田呢，他在1990年代的时候接受过采访的时候，他其实就有讲过他以前霸凌的状况，那最近就被拿出来抨击。
真的
我觉得东京奥运好可怜哦，
就是一直发生事情，而且你看今天我们是礼拜五录音的，
对，
这个新闻22号是礼拜四发生的事情，嗯，所以你要 opening ceremony 今天晚上就要 opening ceremony
就等一下，
对，然后开幕的前一天 opening ceremony 的导演 director 负责人嗯，就被 fire 掉，
那
怎么办？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然后是有听说这次惹出争议的这个音乐家说因为他的争议太大了、嗯、所以就可能不会用他的歌曲。
对，我看到的是说音乐可能不会播放出来。
那要播什么？
我们真的不知道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先跟
他。你很想赶快去看的。
对，我想要回去看 opening ceremony， 因为我想要看说在防疫的期间的状况下，他们要怎么做 opening ceremony。
对，不过东京奥运我觉得真的是衰爆了耶！你看我们之前看很多东京奥运的，不管是前导影片还是他的那个形象影片。超级好看，就是你看了会起鸡皮疙瘩的。
对啊，而且最近有个这礼拜有个最新的出来了，就是 Tokyo Olympics 的 trailer 嘛，那他的音乐就是什么攻壳机动队的那个音乐啊，然后里面就很多日本的文化元素在里面，我就觉得哦。
对，
Miss Japan,
就是很日本欸，
对啊，
对不对？他就也不是强调说什么 什么大自然多美丽，或是运动员多激励，不是，他就是把日本的元素他在他们的大街小巷弄里面，
对，
然后展现出来，比如说很多的什么夹娃娃机，然后里面怎么样，么电玩小孩子在玩电动，
对对对对，
老人家的书报摊，
对，什么都有，就
然后在里面运镜又结合奥运的运动赛事的项目，
呀
就是好屌哦。然后我在里面就是看到神父，因为是有一个
一个人在骑脚踏车，在家里骑脚踏车，
在家里看着大荧幕然后疯狂的骑自行车，然后原地，
我就说，
欸，
这是你哦
然后就觉得，yeah， 哦，日本真的
这次太惨了啦。他们而且他们的 scandal 其实不止这两项，哦，就是他们的丑闻，
嗯，
他们从今年年初他们原本的冬奥负责人，他就是那个阿伯嘛，对不 对，
对，
那个阿伯曾经还短短的当过首相哦。
OK， 哦，oh， oh ，难怪一直说他是 former，
对 ，former
prime
minister， 因为他短期来代理过这个职位。Oh。 他曾经说过说，有人说，哎，你们的那个董事会里面怎么都没有女性？哦，要多放一些女性。他说可以啊，让他们进来啊，可是他们不要讲话，他们讲话太多。
他就说他是 women talk too much，
对啊，他们讲太多。
我想说，I do， but， 哎，这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这样讲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对，而且他一开始还refuse to step down， 他一开始就 apologize，
所以他一定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我想大家应该要自己看看，大部分讲话多的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看看现在，Come on， Come on， 我们那个可以多讲你们二十年，你们闭嘴二十年，我们还讲不赢你们，好不好？然后其实不只是刚刚那个Ken 讲的那一位，他其实在三月的时候也有嘛，一个就是什么开什么 Olympic 的玩笑，
对对对，
就是在开渡边直美，
对渡边直美，请他就是开幕的时候来演一个奥运猪，
对，
哦，我
想说 Oh my God，
that's so tasteless， it's not funny， it's not funny，
no。
有一个就是冬奥的财务长还什么的，对不对？他还自杀了
啊？哦，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冬奥的事情真的非常多。
我就看很多人写说，哦 ，Tokyo Olympics is cursed， 然后就觉得呀。
而且我跟你讲 ，Tokyo Olympics 哦，东京奥运应该会是目前史上最贵最贵的奥运。
为什么？
当然了，每个奥运都是越来越贵嘛，
啊。
可是这个真的非常贵。他们说他们那时候去争取在欧那个东京举办的时候，他们的预测是 $7.6 billion。
OK，
所以是76亿，73亿，73，说 7.3，sorry。然后可是他们现在差不多弄好了嘛？他们说预计花了26 billion， 所以是260亿。
OK，
美金，所以三四倍的价格。那他说为什么会花这么多钱呢？因为第一，他们这次总共盖了43个 stadium，
OK，
43个 stadium。然后他们原本哈，就是开幕式，就是做田径，大家都在田径场那个就是最重要的场馆嘛。
嗯，
他们原本是找那个超级有名的建筑师扎哈哈蒂，你知道吗？然后找他来设计，可是大家都知道他的设计就是流线型啊，然后一堆就是可能超级难盖的东西，所以他请他设计完以后说估价是 $2 billion， 20亿美金。来盖，他说：“哦 ，that's too expensive， 那我们换人好了。”可是这设计费付了嘛，对不对？他们就找那个日本的建筑师，等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中文的名字，舌边，他叫做 Ken
念的那个字吗
？Kengo Kuma， 应该是魏延武吧？对，
哦，
对，魏延武 Kengo Kuma 来 redesign 那个 opening ceremony 的 stadium， 然后他重新设计了，然后他说用了很多日本元素。然后说哦，我们用了很多木头，就全日本47个 prefecture， 就是县省道，反正就是各个地区的木头，我们都拿进来用，
嗯，
所以就日本合一的感觉都很棒嘛。结果花了 $1.4 billion， 只比撒哈拉地便宜6亿美金而已。
Yeah。
现在听起来还变而已了，因为都小数点。
嗯，
然后再来是这些每个 stadium， 他们原本都预估很便宜，结果都到最后变很贵，像是体操的 stadium。原本预估8100万美金，结果盖好的时候发现花了2亿。好，然后像羽毛球馆他们花了3亿，游泳池花了5亿，排球花了3亿，连那个 Canoe Kaya 的那个水道都花了6000多万美金。所以每一个都超贵。而且现在日本就是有劳工短缺嘛的问题，
嗯，
因为年轻人可能大家就是不太愿意去做这些东西，所以劳工短缺，然后再加上 COVID， 这些外国人可能也很难进来。好，来补充劳工的短缺，所以变得成本变超级高。那再加上他们进口的什么钢铁，这几年也变得越来越贵，所以他们多花非常非常多钱。 再来是他们遇到了 COVID、嗯、对不对 COVID 让他们 delay 一年，从2020变成2021， delay 这一年他们花了 $1.6 billion in maintenance， 就光是维持这些场馆就花了$16亿，这很扯。然后再来是他们不能卖票，
对
然后再来是平常不能卖票就算了，他们正常开始比赛之前都有 warm up games 啊， pre-game shows 嘛，这些票售价也都没有了。然后再来是因为这一次很多人要从国外过来嘛，嗯，所以他们要找很多医生啊护士啊，做很多 COVID precaution， 然后帮大家就是做好这人流管理什么的，这边就花了$9亿。所以这就是史上最贵的奥运，花超多超多钱，
好惨哦。而且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就觉得人民非常非常不爽，
对，
因为虽然大家原本是承诺说啊，这个我们会把他们关在泡泡放在泡泡里，大家不用担心，对这个日本的居民是完全零风险，好、嗯、用到零风险，好，结果呢这没有办法嘛，就比如说会有一些外国记者会跑出去啊、嗯、有些人会跑出去，或是有一些想要跳机的
有些选手就偷跑了，
对啊，所以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做到完全百分之百的管制了。
对啊，最新的民调是说70%的人民不想要办奥运，
因为就是真的确诊人数会上升啊！你想想，如果今天是在台湾的话，干、
啊、
我一定会很不爽啊，对不对？因为有人确诊，可能就有人死掉啊，
对啊，
所以就会变得
医疗过载啊什么的。
就好，我觉得日本好可怜，
而且是连 sponsors 哦，像那个 Toyota， 嗯，他们这些 sponsor 花钱赞助的人。他们老板都不去看呢、欸，
对，有的还说因为怕观感不好，所以后来决定广告不播嘛。
对，都花了钱，广告也不播、欸，我觉得好惨哦、喔，超惨，
很惨，真的。不过我觉得，既然反正除非他临时喊卡啦，也不是不可能。好，但既然如果都要比了，我们还是会看。
对，你看这次冬奥就是就增加了5项新的运动，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增加这么多啊？
哎，我平常一次好像一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一次5项。
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说是说，就是奥运其实都会一直增加新项目嘛，所以说为了跟上潮流啊，吸引更多年轻人来看奥运嘛。嗯、这次新增的5个项目，我觉得都很有趣，而且都是我喜欢的。哦，空手道，而且空手道他们比的不只就是 不只是比姿势，也有比对打，有 combat karate。
OK，
然后有滑板，有冲浪，嗯，有运动攀岩。然后有棒球跟垒球，所以棒球我一直以为他都有，没想到他们12年前就被剔除掉了，现在又回来了。
好像有印象，
我都不知道他们被剔除掉、欸、超冷门的运动、欸、这次有中华队去比吗？好像
没有啦，好像没有。可是因为空手道、What? 空手道有什么好看，就有跆拳道就好啦，为什么？
可是空手道有对打、啊、
跆拳道也有对打，你在说什么？
对，可是跆拳道的对打就是
比谁的脚台比较高嘛，对不对？
就不一样的对打方式，因为我觉得空手道的对打比较 hardcore 一点点，就是
那为什么不看综合格斗就好？
因为综合格斗就不一样啊，这4年1次哎、欸，四年一次哎、欸，
我还是推荐大家就是这个看跆拳道，然后那个跆拳道除了对打之外呢，有一种哎，它应该是奥运项目吧？应该是，蛇帮我确认一下，有个东西叫做品势。就 Pumse， 它就是有点像一个武术表演这样、嗯、然后可能会搭配音乐，我看过非常多，我觉得韩国其实最好看、哦、他们就是会有跆拳道的武打动作，然后结合在里面，然后变成舞蹈，然后搭配音乐跟一些剧情、哦、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看，我自己是非常爱看、啊、
这种怎么会是奥运
是个人的？
是哦，是个人，
没有，有团体啊，有团体啊，
哇，
有团体吧、
哦、因为我看到2017年的时候，台湾的跆拳道选手有夺得个人品势一银一铜，
哇，很厉害耶、欸、哇，
我觉得我很我自己很喜欢看这个啦，所以除了对打之外、嗯、就是可以看一下这种优美的武术结合，我蛮爱的。
嗯，那这一次你自己平常看奥运你会看哪些项目？
就看一些就是衣服穿少的啊，游泳啊，跳水啊，体操啊。
游泳，游泳你知道你在看什么吗？
不知道啊，就是看他们的表情，跟他们有时候那个名牌会挡住他们的泳裤，然后看起来就很像裸体这样，
你就很开心真的哦，你认真？
这
是你认真？这是你认真的、哦、
对啊，然后不就是跳下去游吗？要看什么？该看什么？
嗯，
就看他们的身体、
啊、
然后很漂亮这样啊。
啊、哦，好吧，
不然嘞，你是可以看出什么 么更了不起的东西？
没有啦，就是看他们的动作滑水，我说他们或者是他们穿的那个 swimsuit 到底是不是新的高科技 swimsuit， 你记得吗？就几年前奥运就一堆人在破世界纪录，发现说因为他们是穿全身的那种高科技 swimsuit， 所以可以什么降低水阻力，然后后来他们就说哦，我们禁止穿那种。像昨天我也听到另外一个新闻是说，那个牙买加的短跑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什么 Usain Bolt 嘛，闪电，他就有说现在新的一种跑步鞋，哦，下面好像有特别的钉爪之类的，会让大家跑步速度更快，他觉得这也不公平。可是明明他就退休了，那他就在那边说如果我那个年代有这种鞋子，我就可以跑破什么记录，我就觉得哦 come on。可是你那个年代，可是你那个年代有现在的牙买加，我刚讲错吗？讲
牙买加啦，还好啦，那个就他讲不清楚而已。大家
我刚讲什么国家？
不是，我听不懂。你没有，你就是发音不标准而已。
哦，好
，which is okay。
Anyway， 我是说，如果他那个年代有现代的药检，他可能也跑不出这个记录。
我没有看这么认真欸，现在
是哦，
对，而且其实你刚刚讲到，其实很多人都很期待破什么世界纪录，我对那个没有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因为那就是一个人类一直想要突破自己 ，I mean 啊，自由潜水也是这样，
对啊，
但是
那你还不是看很开心？我就觉得就是漏尿而已啊，就一堆人在那边漏尿啊，有什么好看的？不是吗？
那不一样，你要看他是如何优雅的跟
漏尿
跟水融为一体，像鱼一样
在自己的尿里面游
是没有错，但是他跟大海是有一种互动的感觉，很 zen 好不好？很优美，好。Anyway，
可是我们讲的这些运动都有啊。你看，我跟你讲，其实大家都会对自己有做过的运动特别有感觉嘛，就像你会对自由潜水啊，或者是对跆拳道很喜欢，或者游泳嘛，
对。
那我自己以前高中是划船队的，就是 rowing， 所以我很喜欢看 rowing， 而且这一次台湾其实有选手有去参加预赛，可是今天早上他预赛是第四名，所以没有进，他明天会去比复活赛，所以希望可以看到，因为以前要看划船的话大部分时间都不太一样嘛，这次难得在亚洲时区，希望说我可以看一下。然后再来是体操，这次一定要看美国的那个选手 Simone Biles， 干，他就是他太屌，屌到就是大家对他歧视，你知道吗？就是说你来比好，我们把难度调高，给你分数会比较少。
对，他曾经抱怨过，对，我人物放大镜有写过嘛，也是你叫我写的。
对啊，
对，就是说他曾经抱怨过他，他大家刻意给他分数比较低。
对，
然后这些评审还有出来说啊，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怕你的分数跟大家拉距太大，会害别人去尝试一些太危险的动作，所以他就承认他故意把分数比给的比较低。
对对，真的是这样子。而且他好像今年五月在那个跳马这个项目上面做出史上没有人做过的动作嘛，什么 flip 不知道几下之类的，
对对，就是女生没有成功做成过，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在想说他这一次到底还会再做出什么新动作、
okay。
所以大家可以看就是奥运哈，说错了，看体操，然后看 Simone Biles， 然后游泳的话就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刚刚讲过了，然后你喜欢看跳水吗？对不
对？
对
啊，就很好看、啊。
跳水就是看水花到底多大吗？
啊、就是呜这样。
那你喜欢？
我就是一个没有在看门道的人呢、欸，完全被一览无遗耶、欸。
然后再来是举重，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哦、
举重，这个台湾有郭幸存吗？
哦，
名字没讲错吧？
没有
讲错。好，我很害怕台湾的选手。那希望他这次可以表现很好。他早上7月27号会有比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再来是纽西兰也有个选手，他这次会比哦，而且纽西兰这个选手是 transgender，
哦，是男跨女，
然后他可以举150公斤，好像就是从来没有女生可以举这么重，所以、哦、we'll see what happens， 会不会造成更多的 controversy？
我觉得有可能欸，因为也会有不公平的状况啊，
是是是
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次新项目是有滑板嘛？那滑板的话，这次好像破了世界纪录，就是年龄最低的 Olympian、哦、好像英国吧、有一个小女生叫做 Sky Brown， 她只有12岁而已，她要 去比滑板。那日本的代表只有13岁而已，
太年轻了。
跟南非的代表是43还46岁，
太多了，
就是一个阿伯跟一堆小朋友在那边比，所以会很有趣。然后最后一个、这次大家一定要看的，我觉得、
网球
就是网球，因为 Naomi Osaka 他会代表日本，他本来就是日本籍啦，不过就是
会
很有趣，
讲日文，
对
对
不过会很有趣，所以这些是我自己觉得说有趣，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的运动。
不过我有看到新闻讲说，大家如果期待说这次东京奥运会不会有什么世界纪录被打破啊，那媒体的角度是比较悲观。他说因为这个今年的在东京的气候跟气温真的太热太热了。好，他就说啊，通常东京在这个时候是不会超过30几度的，温度非常的高。甚至我还看到他说这个排球，就是沙滩排球要原本有一些热身的练习，就因为沙子太烫都得取消。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跟沙滩排球相关的新闻，
什么？
就是挪威的女子沙滩排球队，我忘记他们在比什么比赛了。然后他们就是全部都穿紧身短裤，而不是穿比基尼短裤，而被罚钱。
紧身短裤什么意思？
就是类似 bike shorts 那种的，可是就是没有那么长，差不多。
那为什么这样被罚钱？
因为、就
是、毛会露出来吗？还是怎样？
不是不会露啊，因为是短裤啊。可是他们的规定是只能穿比基尼 bottom， 就三角裤，所以他们被罚钱。然后挪威队说 fuck you guys， 以后不管你们怎么罚我们，就是以后都是穿这样出去比赛。所以这就是性别平权的一种嘛，说为什么我们都要穿、
哦、
你不觉得很扯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穿短裤反而会被罚钱，女生穿短裤会被罚钱呢、
欸、好好笑哦。
这很不公平嘛，这很不公平
啊。
对
啊，
對啊，然后你说你也喜欢看
什么，
看大家的身材，你应该要看那个水球才对啊。
水球就是看不太到，因为就看起来就是他们在水里一直挣扎，很累啊。可
是水球队员应该都是身材最好的那群人，
对，他们身材很好，可是他们就是在水里然后很辛苦。
我试过一次水球，我觉得我差点溺死、欸、
不是，就是你要怎么样维持在那个高度，然后浮在，然后你还要丢球，
还
要防守，
你还要杀球，你杀球的时候基本上肚脐都离水，说好，你怎么突然跳那么高的？
我不知道啊，
很屌、欸、我觉得水球超累的吧。这次运动大家就是奥运难得时区，跟台湾一样，大家可以多看一些不同的运动。
OK，
好，那第三段这边
怎么样？你不知道讲你最近看的宝岛声很大。
对，然后我昨天其实在那个跟志兴直播我讲到嘛，嗯，然后我马上就看到有听众在旁边留言说，是不是因为看完天之娇女马上接着看？没有，我说没错，就是天之娇女结束礼拜三就拍宝岛声很大。不过之前我都没有什么仔细的看这个节目，嗯，那昨天就是前几天就是慢慢的看了一下，我就觉得蛮酷的。他就把这些台湾的传统文化啊，庙宇文化好好讲清楚，那大家在拜神啊，然后一些故事，我看了就觉得蛮感动。后来我就在反省我自己说，如果这是 Discovery Channel 在讲可能日本的庙宇文化什么，我就会坐下来慢慢看。可是以前我看到这种宝岛声很大，我就马上把它转过去。
是因为你觉得台湾庙宇文化不好玩，还是你觉得台湾的电视台你有一点偏见？
我觉得都有、欸、
都有，是不是？
我觉得都有。所以昨天好好看了以后，我就前几天好好看了以后，我就在反省自己说啊，这要认真多了解一下自己的文化。
所以
我会想要
找，很用心的，
我觉得蛮用心的、欸、他们找了蛮多 footage、嗯、然后把这些神明的故事啊，还有可能这某些庙宇宫庙他们就是跟当地的社群啊，跟小朋友互动啊，怎么传承啊，嗯，然后就是我觉得就蛮有趣的，这些 footage 也拍很多。然后他们在讲到那个乩童的文化的时候也很酷，他们就刚好讲到说台湾曾经有一个超屌的女乩童，嗯，然后就是很厉害，她就是做的很威武，就连男生都比不上她之类的。
OK，
而且是民国五六十年代，还是应该是五六十年代吧，那时候有女乩童，所以她说 what， 怎么那么屌，反正就很酷，就是学到很多。所以以后如果我看到这节目可能会更用心慢慢看。
我觉得蛇鞭应该有看过宝岛声很大，对不对？你这么喜欢跟什么白沙屯进香、
啊、我甚至今年去白沙屯进香的时候，我还有跟那个主持人香蕉拍照、
哦、所以你是喜欢你是真的会 tune in 去看这个节目吗？还是刚好看到你就留
着？我没有常常去看啦，但是有的时候会看。像我之前也有看他们在迎王船，因为其实在屏东那一带十月份会固定去迎王船。
那
时候就有看他们拍得很用心，
对吧？你觉得，所以不是我这个一个就是文化文盲看这个之后觉得很感动。
没有没有、啊、
是真的是用心。
我自己很喜欢看这种东西。
okay,
所以你很想要找他们的导演制作团队？
如果有办法找到他们制作团队，
这边想办法。
我觉得应该可以耶，因为之前那个香蕉有在 IG 跟我私讯过、
啊、真的假的？
好啊，你可不可以帮我们约约看？
好啊，
交给你。
他是主持人，香蕉是主持人的样子。
我知道我知道啊，好，帮、我们想办法。 我们想要知道就是他们的困难点，或是推广的，
或者是在拍的过程真的有没有什么神迹发生过。我看到他们就躺钉床，然后就说有一种神明附体的感觉，我会觉得很有趣啊。我知道你没有办法接受，
我可以听啊，我可以听啊，
可是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哦， I respect the tradition a lot more。
好，我会 keep an open mind。
这个节目在婆妈界很有名耶，因为我那时候去白沙屯的时候，我就看到超多婆妈在那个主持人旁边说我要跟你拍照，
因为他们都是看完天之娇女然后不小心就继续看下去。
好，
那这礼拜看了什么剧？
我最近看了一部剧叫做那个 The Marvelous Mrs. Maisel。
这个很多人从两三年前就开始推荐了，
对，好像2017年吧，它是在那个 Amazon 上面的平台。好，那其实很多人都一直推荐我去看，一直讲，然后我都好不容易找到时间我就看了哈。它叫做曼才美索太太，应该是个中文翻译吧，但是我在 Amazon 上看好像是没有看到中文字幕，所以大家要自己想办法对，有一些地方 maybe。 然后我很喜欢这部片是因为它在讲1950年代的这个犹太人的女性，好，然后他们就家里都非常有钱嘛，可是因为1950年代那个时候，尤其是犹太家族又是比较传统，然后对男生要求很高，觉得女性就是一个做好相夫教子，然后成为老公最强后盾的一个角色。好，然后这个女主角就做得非常完美，她也很漂亮，然后对老公超级好，然后什么事情都是顺着老公，然后给老公很多鼓励，说老公很棒很棒，可她在背后就给她超多的帮忙。那她老公想要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然后这个女生就给她很多意见，然后给她很多梗，然后最后这老公就突然觉得说，他就有一次就 bomb one show， 好，然后就他就觉得，我就是很废，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做不好，我也只能接我爸爸的事业，我就是一个废物，你知道，就是有钱的第二代的那个状况，你一定很清楚。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请继续。
然后就真，然后他就说啊，我要离开你，这样，我不要再跟你在一起，然后就走了。这个男
生
就
走了。
就其实只是当下生气，可是他也有外遇，正好有外遇，然后这女儿就想说俩公，他就喝烂醉，然后喝烂醉以后他就冲上上台，然后讲了一个超棒的一个 bit 一个段子，这样，然后就被看上了，就一直逼他说我们一起，然后他就走上这个脱口秀女演员之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这大家对女生非常歧视。首先他们不会说自己是 comedian， 他们都会说 I'm a comedian，因为没有女生的 comedian，然后这是一个点。然后再来是你再出去，你就算已经讲得越来越成功，大家觉得你很好笑，可是你出去要接案的时候，那里人看到你就说你谁，因为那女主角长得漂亮嘛，就你会唱歌吗？他说你怎么可能好笑，女生这样怎么可能好笑， People just want to fuck you, they won't laugh at you，就他会直接这样讲。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大家就是对于女丑这个角色，觉得你长得很漂亮你怎么可以搞笑，大家不想笑，你长得漂亮就是应该上台唱歌美美的，那你要搞
笑。我一直觉得你好像一直在说你自己很漂亮。
对啊，因为我一开始也是有这个问题，大家都说我太漂亮了，大家不想要对你笑，然后大家就觉得女丑就是要扮丑，你可能就要吃的胖胖的，装的，然后大家才会觉得你好笑，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我自己最有感的其实是这个，我原本以为那个老公很智障，就是离开他以后他就是这个人就不重要了，没有，其实他也是男主角，所以他从头到尾还是有一直在演他的故事跟他的角度。然后呢，他们原本其实是有机会可能要和好的，可是这男生就突然看到他的老婆在台上表现很好的样子，原本这女儿就是他瞒着所有人嘛，对，因为怎么能接受女生在台上讲一堆私生活的事情，还开黄色笑话这样。然后这个男生看了以后觉得他老婆非常厉害，他很支持他，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他没有办法接受我的老婆在台上
比我好笑
对，因为他的自尊没有办法接受，但他又，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好像可以理解，可是他又全心的支持他，他又私底下一直支持他的老婆，然后帮他跟他的犹太家族沟通。
这个结束了吗？还是还在继续？
没有，现在就是到第三季，我看到第二季，
所以还是有可能和好，还是有可能和好啊。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可是我看起来，我就觉得我老公对我很好哎、
你有检讨对不对？
我有检讨哎，因为我一直就觉得，当然年代不一样啦，但我就会觉得呀，我今天要讲什么，这是我的自由，我老公本来就应该要接受。这样，
我一直会觉得，就是结婚后，我都会把 Ivy 就是当成一个 team， 这样子的想法不一样嘛，我们观念不太一样。
对，因为我跟我老公算是我们比较喜欢独立，
对对对对，
独立处理事情的感觉，这样，然后我们觉得这样感情比较好，也确实这样感情比较好。但是我觉得他也真的就是完全接受，然后全心的支持我，
而且还去你现场看你在开你们私生活玩笑的笑话。
对，然后还跟我讲说你要不要加这个，这样会不会更好笑？然后就是拿他开玩笑，哎、欸，
哇，他真
的。He's adorable. 当然我一直都知道 he's adorable, 然后我也会告诉他。可是看了这部片后就觉得就是毕竟台湾很多男生观念还是比较传统的，这个状况下他同时有传统观念但又同时全心支持我，他又真的接受，我觉得这个矛盾蛮可爱的。
对啊，而且他搞不好也是要瞒着你在跟家人沟通这件事情。
哦，他妈妈跟一般妈妈不太一样，对他帮我沟通的是我从来不回去吃年夜饭这件事情。我觉得讲喜剧可能还好，妈妈来看过我一次啊。
哦，
对啊，
然后呢？
我那场讲超烂，然后妈妈就一直帮我大笑。
哦，
就他一个人在笑。
妈妈人好 nice 哦。
其实他妈妈也是很可爱，但我还是没有要去吃年夜饭。好，这个
你好，
怎么样？我要跟我妈吃啊。好，来，蛇边那个 Netflix 上面你是不是看了一个很好看的剧？
这个很沉重哎、欸，
没关系啊。
对，就是这个叫《餐桌上的历史：非裔美式料理如何改变美国》。对，我觉得它这个有点像世界小吃的非洲版。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看这种在介绍食物跟历史文化的东西。
嗯，
对。然后它我觉得他在介绍食物方面反而没有像世界小吃这么吸引我，因为我看世界小吃是我会很想要去吃那些东西，但是这个我还好，我被他那个
为什么是因为他是不是因为他们是在都在拍非洲国家，所以你觉得他们食物不好，
就是你对非洲的国家有偏见，
你就歧视非洲食物
啊？对
啊，
你就觉得你看到非洲食物不想吃，不然为什么？
是他的那个故事剧情，因为像他们是有追溯到非洲去的，比如说那个时候就是输出黑奴有一个地方叫贝南嘛，贝宁、嗯、然后他们有追溯到贝宁一个叫阿波美王国的地方。那当时阿波美王国虽然是非洲政权在统治的，就是当地人在统治，但是他们是有跟西方列强合作，然后一起把黑奴送出去。对、
哦，
所以那时候主持人就有跟当地的酋长在聊这段故事嘛。那当地的酋长就说，当时就是不能一直讲西方列强都在欺负我们，其实我们非洲人也是有参与过这个恶行的。
嗯，也是帮凶就对了啦。
对他们也是帮凶。
那你会觉得这样子食物就不能吃吗、嗯、
不能吃什么
食物啊？你会觉得这样子他们的食物就不好吃吗？
我会没那么喜欢食物，是因为它很多都是炸的，不然就是狗狗黏黏的感
觉。所以再说到最后还是歧视他们的食物嘛。那简单来讲对吧？
对，sorry， 但是故事很好看
哦。好，
然后
好好，
从阿波美王国，阿波美王国是比较内陆的地方嘛，然后他们就开始带到非洲吉内亚湾，就是输出黑奴的那个港口城市叫威达。然后主持人那时候就有说，威达叫 A Gate of No Return， 就是那些黑奴被莫名其妙的带走、
嗯、
然后就也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
嗯、
那他们想要反抗西方列强的方式就是绝食，但是西方列强反而还打造那个很像喂猪的那个灌食器，一直灌那些黑奴食物。
天哪。
嗯，
对。然后主持人讲到这边的时候就还抱着另外一个阿姨痛哭。对，
天哪，
看到这边就然后还说，就是边哭边说我们终于回来了。
哇
哇，
这很沉重耶、欸、
好沉重哦。
我可以感觉到
很沉重啊。然后甚至带到美国以后他们就开始在料理食物嘛、嗯、那就是有一个当非裔美国人厨师，他在跟主持人一起处理食物的时候就有问主持人说你知道要怎么测食物的味道吗？然后他们两个人都很有默契，就是一起把食物放到手背上然后去舔，因为那是他们共同的回忆。以前黑奴是没办法直接用汤匙咬食物的，不然会被主人打。
哦、
oh, shit， 天哪，你真的是看好沉重的东西哦。
难怪
这个他们拍的真的很好看。
我觉得我再说一次好了，解封后你打完疫苗拜托你出去找个人喝咖啡，随便一个
随
便一个，
不要挑。你不要列一堆条件，你觉得还 OK，
不要把什么 XO 的那些
对，
反正 XO 也是出了吴亦凡，所以你不要标准那么高。
对，
不要再讲吴亦凡。
好，也不要管你的那些想法是什么，什么价值观都不重要，就是约人出来聊天，
价值观颠倒的都可以，
可以，好不 好？我觉得你该
走出舒适圈了，
跟人有点连结了、嗯。我觉得你已经整个人
歪掉了。
我在推荐剧而已，这真的很好看。
没有，我觉得你这个年纪在推荐这个剧，我觉得你歪掉了。
对，我以前他这个年纪，我才不会看这么沉重的东西、欸。
对啊 ，What's wrong with you？
对啊，我就会跟朋友出去喝酒啊，跳舞，去 clubbing 啊。
没有，现在隔离不行，那现在就是、
哦、以前
。不过我还是希望就是你活泼一点，好老人哦。
好，这个最后呢我要讲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位非常忠实的听众，他是这个创世基金会工作 的人，那还有跟我们讲说创世基金会因为也是疫情的关系嘛，那他们现在在他们的脸书还有 Instagram 好都有募集一些资金，要希望大家如果有能力的人好就是认领尿片然后帮助植物人，就我们也在节目上跟大家说一下、嗯、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有去那个创世基金会当过就是志工，神、欸、好像也有，对不对？是不是他们跟很多学校合作？
哦，你不是你是自愿去还是就是学校带去这样？
就是跟班上同学一起这样。哦、当然，就是因为学校有推广，然后就一起去这样。然后好像就是去那里，然后募集发票嘛，然后还有分类发票，然后还有唱歌给植物人听，对不对？你是不是有做这件事？
帮他们按摩之类的，对。
哦，有到按摩，我们好像没有到按摩这样。嗯、好啊，那就大家在有能力的人，就在疫情期间都可以互相帮忙一下，而且前几天那个林立清有上，有上这个匪夷所思嘛，就范琪斐的 YouTube 节目、
啊啊，
他那时候不是有讲到说，现在有很多团体，还有他自己也有去帮忙做那个食物防疫包，然后发送给街友嘛，
对
不对？
是啊，是啊，是啊。
那个组织就是我跟你以前去，
对啊，对啊，在那个石头汤那边吗？
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食物银行，是不是我们以前
没有他说的是安德烈，他说他们参考了安德烈食物银行的一些做法、哦、然后有一个叫做里一个什么里长的，他也弄了一个北部很大的食物银行、
欸、
就是、
他昨天有跟呱吉直播、欸、那个里长、
啊、哦，真的哦 OKOK、okay, okay,
啊、就是大家就是有能力的，大家也可以捐一些什么罐头多的食物，大家就可以去那里长的 FB 看有、嗯、
对
他们需要什么，然后这样捐过去。
因为我们有听众也有写信来说，他们家里有很多多的那个罐头，就是说如果他们愿意，大家都很热情啊，就是说哎、欸，也可以帮忙，如果我们有要整理一些食物的话，我们确实有在整理一些食物，但是我们现在是没有能力去处理大量的捐赠物资，那个其实是个专业，
那是专业，
那个不是一般人说哎、欸，我今天一个人然后我就有办法大规模做这件事情。
以前我们有去过安德烈食物银行那边
做志工嘛，
对，
对，
做志工、oh,
那个就像流水线一样，别人需要什么然后你要怎么做配送做物流，然后你不会给人家不需要的东西造成别人的困扰，这个专业
怎么分派，然后每一箱怎么放什么东西，然后人家是年长者或者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东西也都不一样，
需要的东西不一样。
It's hard.
It's really,
really,
really
hard.
做善事真的不是丢钱这么简单，它是一个职业。
Yeah, yeah,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看自己能力所及吧、那就这样咯。 Be safe, 拜拜。
Stay safe. 拜拜。
拜拜。